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上半部分啊。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非利士人召集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连。扫罗和以色列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是以色列人的地方，然后这半边是什么？是非利士人的地方，然后他们打仗的地方就在这个边界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里啊，然后放近来看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说，然后非利士人召集他们的军队打仗，然后被聚集在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地方，就是犹大和这个非利士人这个边界这个地方啊。说扫罗呢和以色列人也被聚集啊，在以拉谷安营啊，要迎接摆阵迎接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在山的这边，以色列人在山的那边，然后中间是一个很低的地带，这个山谷哈，中间有一个山谷。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啊，就在16章后面那一部分，就是神高立了这个谁啊？大卫作王，然后废弃了扫罗哈，废弃了扫罗啊。也就是说，在十六章结尾呢，显出扫罗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恩赐啊，被魔鬼附身，然后显出大卫呢有圣灵的恩赐，可以赶鬼啊，可以弹琴赶鬼。嗯，所以说呢，十一章开头，非利士人被聚集在这里，以色列也被聚集在这里，这实际上是上帝给大卫搭了一个舞台啊，搭了一个舞台，然后就在两军的边界上。中间呢，就是他跟赫人乌利，就是那个非利士人乌利亚打那个什么格利亚打仗的地方。所以说，非利士人是神召聚来的，以色列人也是神召聚来的，就在这个山谷，然后两边以色列人和这个外邦的这个非利士人都能看到，这就是上帝呢为大卫搭了一个戏台哈，搭了一个戏台。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两军隔着山谷都能够很清晰的看清楚中间地带发生的事情。啊，所有地带都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往上聊，所以说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怎么跟这个格利亚去对话，最后怎么杀死格利亚啊？他说的这些话以及这个作战的过程啊，用石子杀死他，这个以色列能够看到，非利士也能够看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上帝呢高立了大卫，而且呢，上帝找机会使用大卫，给他更大的恩赐。之前呢是赶鬼的恩赐，这里是什么？与仇敌征战的恩赐。要让大卫的这种恩赐、能力、信心还有勇气显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中间啊！所以说，你看十八章的时候，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所有人都知道神与大卫同在，连外邦人也知道啊，说他的名就被人尊重啊，被人尊重。所以说，表面上是非利士人啊来挑战，其实是上帝派来的啊，其实上帝派来的。这样就显出扫罗没有信心，然后大卫有信心啊。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格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一段主要是描绘这个要跟大卫征战，要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个仇敌啊，他的具体特征。往上点啊，你可以看到啊，他出来之后站在两军之间的这个地带啊，这个人非常勇敢哈，他站在两军之间的地带，然后他叫格利亚啊，身高啊六肘零一虎口，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什么意思哈，格利亚的意思就是，我这么给你解释吧。大卫说什么呢？这未受割礼的人是非利士人是谁呢？是吧？竟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男人把他那个羊皮露出来的意思。你看是吧？把羊皮扒下去就露出他的这个，就男人的这个什么东西。对，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叫什么意思呢？未受割礼的意思。你明白这个词就是未受割礼的意思哈，就是把它扒拉下来，然后就露出来，是它其实它就含有这个意思，含有这个意思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格利亚哈，格利亚这个词呢，它跟哥哥他 其实它是一个词，它的意思是相近的，就是你看新月时候叫骷髅记，叫哥哥他啊。我们知道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大卫把兵器带到他自己的帐篷里，然后把哥利亚的头颅怎么样带到耶路撒冷啊，据说就是埋在了这个后来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地方啊，哥利亚哥哥他啊，女人和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预表啊，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啊，属灵的含义在里头啊，说他头上有铜盔啊，他穿着铠甲啊，然后以及他这些装备啊，你去看啊，两腿之间铜护膝，还有他的武器啊，说粗的非常的粗，然后那个盾牌很大，还有个人专门给他抬着啊。也就是说在这段当中呢，从头到脚描述了这位仇敌他的勇力，他的勇敢，然后他的这个身材的高大，他的然后后边还说了他是自幼就做战士的，他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他的所有的装备，他的力量，然后对比什么，对比大卫是一个孩子，大卫是个牧人是吧，拿着一个杖还有几颗石子啊，所以说最后呢把敌我双方的这个差距拉得非常大，但最后上帝让大卫这个孩子赢了啊，让这个强有力的勇士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靠神得胜的啊，靠神得胜的。所以说格利亚呢武装的牙齿从每一个方面都超过以色列人啊，他的作战经验，他的勇气啊，所有人没有敢上去和他打仗的啊。但是你看很有意思啊，他的武器这么多，但是最后大卫连这个铠甲都没有穿是吧，也没有拿刀。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哈，大卫杀死他的时候啊，大卫说不是用刀剑，最后大卫杀死的时候说大卫手中没有刀。是不是、啊、往上点。这就圣经在这里呢埋下了伏笔啊，圣经重点往上圣经重点描述渲染了这个。往上。圣经重点去描述这个仇敌有多强大，然后大卫呢又是手中没有武器也没穿铠甲，最后显出大卫这个得胜是靠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能力啊。我们来看，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这个哥利亚他是什么人呢？在圣经这个属灵的方面啊，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他就是伟人，叫加特伟人。当约书亚把亚纳族的伟人除灭的时候，往上走，唯独在加特有这样的伟人，留下了几个，留下了一些啊。所以说到大卫那时候，啊，所以说哥利亚是一个伟人啊，就是创世纪第六章说啊，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通婚杂交生出来的一种种类啊，看到没有是吧？最后呢，这种叫伟人，这种伟人导致了世上的罪恶越来越大。什么叫伟人呢？就是拿一部分圣经，然后结合世界的道理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的人，知道这叫伟人。比方说拿出圣经的啊，要有爱是吧，拿出圣经啊，就是抓住要有孝道啊，他所谓的孝道，然后再拿出圣经来是吧，啊，你包括有一些人啊，他就引用圣经嘛，是什么要管理空中的鱼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就拿圣经去搞世界上这些政治的事情，包括很多，就是说这种就是这个伟人实际上他不是纯粹的那种外邦人，他是从基督教里是属于一种异端起来的，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结合了圣经的道理，然后掺杂了世俗的道理啊。再说个近一点的，曾经兴起的叫太平天国啊，包括很多的异端都是跟基督教有关系的，都是拿一部分圣经真理啊，然后最后怎么样把世界的道理掺杂起来，这就叫伟人啊，这就是伟人。嗯，所以说你看在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呢， 洪水之后有什么？有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啊。申命记第九章，然后在约书亚记十一章的时候呢，说全地没有，约书亚把所有的伟人除灭了，只是在加萨、加特和亚什突有伟人啊。后来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哈，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一共杀死了几个伟人？加上大卫，一共杀死了五个。大卫杀死一个，其他人是四个，看到没有是吧？在这里我就给你提前讲吧。大卫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拿了几个石子？五个石子，什么含义呢？大卫是牧人，拿着杖啊，上帝的权柄。然后大卫杀死了一个，使用了一个石子，剩下那四个石子就象征着大卫的那些同工和跟随者杀死了其余的四个伟人，大家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啊，看到没有？在历代志也有记载哈，历代志记载是三个，然后撒母耳记下是四个，加上大卫杀的一共是几个？一共是五个，都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手下。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知道个问题，这个伟人他里边有些东西源自于圣经，源自于基督信仰，但他掺了世界的道理。所以最终伟人走向的不是帮助耶稣，不是帮助教会，而是抵挡耶稣，要知道哈，是抵挡真理。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知道哥利亚这样的人他指的是什么，他就是打着基督旗号起来的，但是他们的神是什么？是魔鬼，他们是追求的是世界的东西，行事做事，你看全身都武装起来是吧？武装的牙齿啊，靠人的能力啊。保罗的书信说，贪心就是偶像。哥利亚跟大卫作战的时候，指着他的神怎么样去咒诅大卫是吧？去咒诅大卫。所以说，伟人就是借着基督的旗号起来的，壮大自己的势力。背后是什么？属世界的魔鬼、贪心还有偶像。除灭伟人，就是神使用大卫和他跟随者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邦人，而是这种伟人，啊，这种掺杂着人的道理和圣经道理混杂起来的这样的杂种，是教会的敌人啊，也是门徒的敌人。以神的旗号，以基督的旗号，却是最终是什么？敌基督的势力啊。所以说古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洪水没有灭世界，但是有伟人掺进来的时候，世上就有强暴起来，你要明白啊。因为伟人讲的道理不是纯正的圣经啊，所以说这种断章取义的基督教思想，断章取义的拿出圣经里边形成一个体系，最终就是伟人啊，不单没有良善，最后使得整个世界啊越来越恶啊，越来越恶。这就是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通婚掺杂所生的这种的种类啊。所以说讲到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必须去看一下这个关于伟人的一些记载。伟人在今天来说本质上不是他身材高大，而是他所掺杂的这种思想啊，这种思想。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到十一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臣仆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要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慌，极其惧怕。我们来看哈，这哥利亚呢，他对着这个以色列军队去大声的去骂啊，去骂阵啊。古代时候有时候会用这样的决斗方式啊，这种是什么呢？双方也避免死人，就是你派一个武将出去，我派一个武将出去，然后让这两个武将绝对输了的话就自动投降，就认输。你注意这个哥利亚说的话哈，哥利亚的话当中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他羞辱扫罗，并且羞辱那些跟随扫罗的人啊， 也包括像大卫他哥哥这样的人，说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是属于扫罗的奴隶，听到吧？你们是属于扫罗的奴隶啊！说从你们中间挑一人吧，然后下来见我啊。这里原文说挑一个就吃的意思，就是好吃，就意思就是好像送一盘菜似的这个意思啊。说他要与能力与我作战啊，我就做你的仆人。这里就是一个赌局啊。然后我说了呢，我们做你的仆人。然后他说我今日向以色列军队骂阵啊，你们让人到我这里来啊。但是呢，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了，没有一个敢应战的，都惊慌失措啊，非常的惧怕。为什么不敢应战呢？那打输了既丢面子，还得做人的奴隶，不想输吧，也不敢去作战啊。这个伟人是本质上谁把他弄来的？本质上上帝把他拆来的啊，拆来是为了显明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啊。然后又从这个方面显明上帝按照他心意拣选的大卫有信心有能力，是吧？这就是个对比啊。他不断要求以色列人让一个人出来，就是神借这个机会要把大卫抬举起来啊。骂了四十天，所有人不敢迎战，最后一个孩童上去了，把他打败了，这就证明这个大卫是上帝所选的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人以法他的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达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好，我们来看往下面。说大卫是男人之子啊，注意哈，原文是这样，大卫是男人之子啊，哪个男人呢？伯利恒人以法他的耶西啊，说八个儿子，说当扫罗的日子，就是说，第八个的人已经是少年人，就生下来大概有个就是已经是少年人的时候呢，说这个耶西已经很老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呢，他确实是一个应许之子，他就像亚伯拉罕生以撒一样，大卫是两个人两个就是说耶西和他的妻子在年老的时候生的，是吧？只有这一个孩子是应许之子。我们知道哈，凡是应许生的，他都是经历磨难，经历艰难啊，这就是应许之子啊。耶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哈。跟着扫罗出入作战啊，然后大卫是最小的，三个儿子是跟随扫罗一起出入的啊。说大卫呢，有时候离开扫罗，他在这个伯利恒和扫罗这个军营中间是来回往返的，他为的是回去牧放他父亲的羊啊。说那个非利士人早晨晚上都过来骂阵，然后在那里骂，一直骂了40天。我们首先看哈，大卫离开扫罗，大卫给扫罗赶鬼，然后扫罗没事他就回去了。大卫回去牧羊的日子，正是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向以色列骂阵的日子，骂了40天，是吧？大卫回去的这些日子就骂阵啊。然后这个伟人呢，已经向以色列人骂了40天，扫罗和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敢去应战的。也包括那三个耶西那三个跟着扫罗的儿子啊，他的大儿子长得也很高大啊，但是呢也不属灵啊。最终要起来打败这个伟人的是耶西最小的儿子，从小做牧羊的大卫啊。而且我们看到哈，大卫即使在服侍扫罗服侍君王的日子呢，他那时候是得宠的，没有人逼迫的，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质，他的本质是什么？是牧羊。他一有机会呢，就去牧养他的羊群40天啊，除非是扫罗被鬼附了需要他回去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父亲让他去给他哥哥们去送吃的时候，他才离开羊群啊。这就是大卫，大卫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是牧人啊，是牧人。好，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 一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着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地去，交给你的哥哥们；再拿着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和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清早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我看十七节到二十节哈。然后耶西呢，想念他的儿子，想念他这个三个大儿子，让他去把这烘好的熟的这个穗子还有十个饼给他这些儿子带去啊，让他速速的过去。但你看十八节哈，这更好的礼物哈，十块奶饼，就是乳酪饼，这个就比那个穗子烘的，这是更贵重的哈，带过去送给他哥哥的那个什么上级，就是官长啊。然后呢，问弟兄，问他众兄弟平安，而且要把他们的信物，就是随身之物带回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大卫他的父亲对大卫并不看好也不信任，你明白这个问题吗？其实你哥好不好问一句就行，他非要把东西带回，就证明他不信任他啊，就像之前一样，吃饭也不叫他啊。所以大卫呢，自幼被人嫌弃，甚至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也都嫌弃他啊，也都不待见他。而且呢，在这里再次讲明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作王，厌弃上帝的属灵的规矩，按他们的喜好立了一个人作王，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所有的上等职务都要用来孝顺这个扫罗，不但孝顺扫罗，也得孝顺他的臣仆，是吧？给自己的儿子拿吃的，得把更好的给这些官长，就跟今天送礼有没有两样，是吧？这跟送礼的，看前面，跟送礼打点关系没有两样啊。这就是说，从前面那张我们就知道，大卫给扫罗赶鬼，耶西还得送一只羊，还得送酒，是吧？还送到这里也是啊，到这里也是啊。他的儿子明明是给扫罗做事的，他还得把好吃的送过去。啊，给这些官长，啊，我上去。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九节到这个，不是，哦，对，不是，啊，我们看十九节，然后，哎，我上去，哦，没事，我想。十九节，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众人，看前面，在以拉谷跟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清早就起来，把羊交托给一个看守的人，按着耶西的吩咐就去了。以拉谷呢，就是上帝为大卫预备的舞台啊，他即将进入这个神给他预备的这个合场，这个舞台，然后上帝会让所有人看到，这才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看到大卫呢，被人差遣出去做事的时候，他也会妥善的安置羊群，把羊群托付给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就是称职的牧人，忠心的牧人。就说出去征战也好，也不是会让神所托付你的羊群教会被魔鬼在后边把家给你偷了。这就是说，每个牧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而是你本身，甚至就是你手头那几只羊。这个才是大卫，所以说大卫就是从小事做起的。大卫从一开始来说，你别看他后来牧养人多，他一开始就是从一个很小的教会，接下来说就几个人的这种教会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你必须在这样的人看为小的事情上去尽到责任，你最后上帝才可以让你做更大的事情。就是这样，牧人最重要的就是把上帝交给你的羊，交给你的这些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去好好的牧养啊，免得不再说被魔鬼偷家啊，免得不再说被魔鬼偷家。哎，往上去。好，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二十节，然后到 26件啊。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军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着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赐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我们来看这几节哈。我们看到大卫他来到这个军营的时候呢，这个军队就他哥们哈，刚好出去啊，就是呐喊着要去作战，这两个军队对着。这时候大卫就把身上的东西啊交给这看守的人，然后跑到这个阵列里边问他兄弟们安啊，说他跟他的哥哥们正说话的时候，看呢就是那个在峡谷中间骂战的人就上来了啊。他的名字是格利亚啊，加特的非利士人。他就像从前的40天一样，在那不断的去辱骂以色列人啊。我们看到哈，这个40天的羞辱啊，以色列人吓得瑟瑟发抖，只等到这一天大卫来了。所以上帝做事也很奇妙啊，没有让大卫第一天就来解救他，让他们被人骂了40天。这时候再让大卫出来，让他们知道神的恩典。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上帝选的，跟他们选的是截然不同的啊。然后以色列人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吓得都跑掉了啊，然后极其的恐惧啊。以色列人说，这上来人你看见了吗啊，说他怎么样怎么样，说谁要是能杀了他啊，王就让他富有，让他大有资财，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啊嫁给他，然后怎么样，在以色列中啊还免他的，就是说那个撒母耳说立王之后要这要那，那些差事都可以免了啊，都可以免了。所以说格利亚是谁派来的，那明显是上帝派来的。格利亚派来呢是为了羞辱扫罗，也是羞辱这些当年啊喊着叫着要立王的人啊。这时候呢尝到苦果了，因为扫罗在属灵征战当中毫无作用。那所以说对于被神厌弃已经失去属灵权柄的扫罗，他只能任凭这个人四十天在这里不断的耗耗，从早耗耗到晚，他没有一点的办法。扫罗最后采取的是什么，是世俗的办法，中国人叫什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古代也有这样的事情，说你把他打赢了，我把闺女嫁给你是吧，然后给你钱财啊，立你当官。他在以色列中呢开启了悬赏，但是没有一个人应他。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和他一同被羞辱啊，一同被羞辱。但是大卫呢，他看待这件事情呢却和所有人截然不同啊。大卫是站在信心和属灵的角度去看待啊，他就问啊，杀了他有什么样的会怎么样，杀了他会怎么样啊。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啊。他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后边说的很清楚，大卫自幼做牧人的时候他可以杀死熊杀死狮子啊，因为大卫自幼就倚靠神，神也跟他同在。所以说对于大卫来说，无论是狮子熊还是一个巨人，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叫什么，未受割礼的人。所以说对于一个被神兴起倚靠神的人呢，再强他的仇敌也不过是一个未受割礼没有神帮助的人。约拿丹在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也不考虑人数多少，他只说什么，未受割礼的人啊。这就是说属灵的人看待这个事情是接，因为这场战争是世俗战争，这场战争是属灵战争，属灵的人看待属灵战争与属世界的人是不同的啊。所以说大卫呢甚至不但没有惧怕，大卫直接说歌利亚是在作死，因为他不是得罪人乃是得罪神 他辱骂的不是普通人，他辱骂的是永生神的军队。也要说在扫罗眼中呢，这是属世界的战争。扫罗是想用属世界的方法解决这个困境，他极其的惧怕，因为他手中没有筹码，他拿不出筹码来。但在大卫眼中呢，这是属灵战争，倚靠神，不需要害怕。这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区别啊、嗯。好，我们看27节到30节哈。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和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谁了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我们来看27节哈，说众民呢照着这话啊，告诉他说啊，说杀了这个人啊，就有什么样的奖励啊。然后大卫就问一问呀，也没什么事儿。可是当大卫呢跟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啊，大卫的大兄弟啊，长兄弟以利亚听见了，他就怒火中烧，啊。他说，你为什么下到这里来？你旷野那一小群羊托给谁了呢？你注意这话哈。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邪恶，就你下来就是看热闹。所以说神厌弃他这个哥哥不是没有理由的啊，因为他内心不行，不是大卫骄傲，也不是大卫心里邪恶，大卫是倚靠神，有圣灵，是他这个哥哥里边充满了骄傲和邪恶。他这个哥哥跟扫罗是一样的人，是不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让他恼火的是哪句话？这废兽歌里的非神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觉得大卫在说大话，他觉得大卫在说笑话。所以说以利亚跟他的主人扫罗和所有跟随扫罗的以色列人都怕得要死，他没有胆量向歌利亚发怒，你知道吧？但他有胆量向大卫发怒，因为在他眼里大卫就是个小孩子，不值得一提。大卫充满信心倚靠神，在这里劝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让他哥哥感到羞辱和愤怒。因为没信心不属灵的人，他会恼怒痛恨那些有信心倚靠神不怕魔鬼的人。从古到今在教会都是这样啊，他不仅藐视大卫的信心和勇气，他也藐视大卫的作为牧人的职分。简单来说，就说一个牧师他教会小嘛，就几个人嘛，是这意思嘛，对吧？他就藐视他嘛。在创世纪说的很清楚，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明白吗？真正的牧羊人啊，都不受待见，因为这个以利亚他跟扫罗是一样的人，一个是不属灵，里边有骄傲，充满人的道理，不合神的心意，说话行事全都是世界的道理。这种人在教会当中，他就藐视属灵的人，藐视属灵的侍奉，他们做事情就跟扫罗完全一样。大卫说，我现在做什么了？我不就是说了一句话吗？大卫有没有作恶？没有作恶。大卫只是在询问并且鼓励安慰以色列人要倚靠神，不要被仇敌吓倒，因为倚靠神必能得胜，因为你们是永生神的军队，你们是主的教会，主必能帮助你。这能叫有罪吗？这不能成为有罪啊。30节，大卫就绕过他到别人面前，但是仍照着先前的话说啊，照什么说？一个是问问啊，杀死他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劝人不要害怕，去倚靠神啊。所众民呢也照着先前的话回答他。所以说，你需要明白，凡是抵挡真的或者不听的，就是至亲，也没必要去理会他，去和他纠缠，因为你改变不了他。大卫呢没有去纠缠这种出于恶意、出于血气的这种攻击和质疑。大卫有没有为自己申冤的？也没有。大卫是转过去继续去 做其他以色列人的工作。所以说大卫来到战场，除了后面的战争，你会发现大卫带来的是信心。大卫的到来很多时候能把人心里对魔鬼的被魔鬼这种捆绑的这种辖制给打开。所以大卫首先来，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是传福音的，然后后面是拯救者。所以说大卫带来的是什么？关乎信心和拯救的福音。而且呢，大卫像扫罗一样，他不跟这属血气的人纠缠去商量。所以说如果福音的工作啊，属灵的侍奉被属血气的人质疑的时候，要做的不是自己申冤，也不是与他们纠缠，不要陷到去自我去啊，非要自我证明一下，不要去这样啊，而是转身离开，专心的做主的工作啊。因为一个仆人，他只要知道自主对他的呼召，也知道他的话是出于神，他就没必要理会任何的质疑和攻击，专心的传道，专心的在教会当中做主的工作，主最终会证明这个人是神差遣的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大卫在这个战场逮住一个人就问，逮住一个人就问，最后大家都知道一个事情，扫罗呢当时为了摆脱困境的时候，他许下个诺言，就是谁打赢了啊，他就把女儿嫁给他，是吧？但是他有没有做？他没有做。他到了该兑现诺言的时候，他把大女儿米拉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是吧？后来他把小女儿扫罗，就是本来已经许给大卫的，又给了另外一个人做妻子。所以说大卫的这种信心，这种传福音的这种美好被所有人看到，而且扫罗说的话也被所有人知道。最终神是通过这个事情让以色列人知道扫罗和大卫谁是属神的，谁不属神，谁是合神心意的，敬畏上帝有信心的，谁是属世界的不敬畏上帝的。所以说呢，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撒母耳记上17章在讲到大卫和哥利亚征战之前做了很大的铺垫，是吧？这很大的铺垫其中就是显明这是一场属灵战争，扫罗是把属灵的战争当做属世界的战争，用人的办法解决，而大卫呢则显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说话做事都是在讲信心，是吧？都在讲相信上帝的应许。大卫在这里承担的角色，一方面是牧人，另一方面就是一个传福音者，带来好消息的角色啊。所以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啊，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